南无阿弥陀佛。我们一个念佛一定要循序啊，不能中间啊，尝试这样的间断，因为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啊要串习。比例来讲啊，我们过去啊有一种这个过去用这个木头撞火啊，用手搓，那么搓的时候它就会起烟起火，那我说我们它紧一搓它会就冒烟，慢慢就出火，过去的火是这样出来的。但是我们能不能说啊，溜一下再修一下再溜一下，它能起火吗？永远不会起火，这叫暖法。那就是说佛法有四种加持，一种叫暖法加持，就是不停地不停地这样的念下去啊。第二个的是忍法啊，忍要是抛出世间的所有的执着，放下所有的牵挂啊，它会成就我们的忍啊。那第三个就是顶法，顶法就是出现了火苗，是吧？然后说看到了火星火苗啊。然后说对世间第一法，就是说这个世间所有的法变成佛法，这是加持你。是因为我们念佛啊，我们悟到了法性啊，了解了这个实法，但是呢我们需要一些这个方便加持。如果你一点方便都没有，就等于说这个看到但是你吃不到啊，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啊，这是道头听说而已。所以我们这个念佛的时候啊，大家应该一支香一支香的串上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搞九支香，是吧？一定九支香。他说尽量你每支香都能够来念佛，不能中间间断，一间断了又休息了一下子啊。所以争取呢，从早晨一直念到晚上这个九点钟，这中间不要断掉了啊。所以呢，即使有一时五分钟休息，虽然是给大家翻译上卫生间啦、洗手啊或者喝水呀，他说大家静下来的时候还是要心里面慢慢的念阿弥陀佛。如果你不这样的串习加持你自己，那我说你还是得不到法位啊。这都是虽然是方便，但是呢真实的东西都在方便之中呢，没有方便真实也看不见了啊。真实的东西不需要方便，但是没有方便真实的东西看不到，是不是？也就是说北京不在车子里面，但是没有车子见不到北京，就这个道理，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念佛的时候尽量的呢在吃饭啦、走路啊，尽量的学会串习啊，学会循习这个符号。这个吃饭的时候饭吃完了，然后静下来，心里的慢慢的一组符号提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四个字就可以，有四个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在念，要保守念啊。吃饭啦、走路啦、串习，因为大夫妻嘛，串习嘛啊，一定要串习起来。我们这个修行呢不能随便的舍掉，知道，有很多东西不能随便的舍得太多了，适当的舍一舍是可以，但舍得太多了以后戒律这个很多东西都不能够随便的舍掉啊，还禅定啦或者说文法啦一堂课 meeting 就完了，是吧？就是说这些法都是循习我们的一个智慧，循习我们的心态，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坐着，然后你心里面慢慢慢慢的在法里面不断的转善啊，通过这样的循习慢慢慢慢的你心呢通过长时间的循习就变得单纯啊。所以呢这个任何东西都是这样的啊，听法慢慢听慢慢听就开悟了。他说现在有一种呢，有一种医疗啊，就是那个叫什么化疗，这种化疗就是说现在人生了一种病啊，就是癌症吧，是吧？这癌症叫成化疗，结果呢一化就死掉了。说这个化疗为什么不好啊？化疗不好就是化疗能够把癌细胞虽然可以杀死，但是同时也把你身上很多的良种全部给杀掉，也就是你身上很多保护你的东西也被杀死了。所以这样的呢化疗会对你有极大的伤害，所以呢一般来说的话不要随便的化疗，也就是我们修行呢不随便的舍法，就这个意思。但是你以为你好聪明就一把舍掉了，但是你可能对你没什么好处， 啊，对你有极大的伤害。比例来讲，菩萨戒啊，菩萨戒啊，我没有时间受菩萨戒啊，或者说我还想做点坏事，我不想受菩萨戒。虽然你把好像你得到好大的益处，你看，我还要做坏事吧，我暂时不受菩萨戒。但是你不受菩萨戒的同时，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在哪里呢？你把你的这个思想也舍掉了，知道吗？你把你的金刚光明宝剑也舍掉了，虽然你把这个恶法，可能说准备将来要做坏事，可能你不受戒，哎，你就可能说我将来可以犯戒了，是吧？啊，我认为我做不到，所以我不受戒。哎，你不受戒，虽然你得到了这个善恶法，好像说包括了你的恶法善法就已经舍掉了，哎，因为你不能受戒嘛，还要做恶事嘛，你怕你将来犯戒嘛？因为我受了戒啊，我犯戒结果不是更大吗？所以我现在就不受戒，就没有犯戒的过失了吗？但是你知不知道，把菩萨戒舍掉了以后，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舍掉了，就是把你的戒体舍掉了，知道吗？你这个金刚光明宝戒的体也舍掉了，把体舍掉的过失，那你会有更大的损失，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菩萨戒啊，菩萨戒就是说我劝得到的大家，就是说还是要受菩萨戒比较好。虽然你可能有不圆满，但是呢，菩萨戒这个戒体，如果你闻到了，过去有一种叫破瓦法。破瓦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人死了以后啊，他就可以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就把你移过去。这个破瓦法，那么说这个人在一生中修一次破瓦法，他这一辈子就可以解脱。所以在密宗里面，他修密宗里面给人家做超度的时候啊，首先就问那个人，你修过破瓦法没有？就呢，修过破瓦法就随便给他念经就算了，就不是给他什么运心的修行，因为他已经解脱了。就是说我现在告诉你一个人，就是说你这一辈子不管你有没有修行，我问你，就是说到临命终时，有一个人来问你，哎，你闻过菩萨戒没有？知道？你闻过菩萨戒，受过菩萨戒没有？这个受过菩萨戒的人，他有金刚光明宝戒的体在那个地方，随便你给他念念佛就能往生，知道吗？就这么厉害。其实这个菩萨戒，他这个戒体金刚光明这个体呀、啊，但是你一定要闻到，不是说受了就可以了，你一定要闻到，因为闻到就是实相，闻到就是实相，就等于跟开悟没什么区别，知道吗？世间呢，有几种法，不管是般若也好，还是华严也好，是无量寿经，那么说都是为了什么？像般若，般若是什么意思呢？就破除我们的这个意跟成立对立，这个就是般若。我们无始以来的无明在哪里？就是根尘对立，根尘参着对立，这就是无明。而般若就是破无明，破无明就是破根尘的对立，知道吗？根尘对立就是意根，你的意根跟外面的尘，意根跟尘是一体的，它是不可以分开的，叫做意根。意根是起什么作用呢？意根是色，它是色受了什么？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及眼耳鼻舌身都在意根里面，没有意就没有尘，没有根，知道吗？没有根就是说眼根、耳根、鼻根、色根、意根，就是意根摄了眼耳鼻舌身，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都在意根里面。其实意根是指我们这个身外面的世界，叫尘，叫根尘，根尘是一体的。那么说般若呢，是起什么作用呢？就是把根尘对立的中间的无明破掉，就见什么？见法性，就为了去觉，就悟了。如果你要是破掉了，那你的念根就是觉。有没有破掉？你的念根就是迷，迷就是反复，知道吗？觉了就是佛。所以啊，不光是净土法门也是一样。为什么念阿弥陀佛？要是念根里面念阿弥陀佛，但是必须要把阿弥陀佛、阿弥陀这三个字要解开。你说阿无量寿，迷无量光，陀无量境界，就是说你的法界、你的生命和你的所有的境界，它就叫做成相，就是成。我们讲就是成相，这个成转什么呢？转成阿弥陀这三个字叫做法，还是啥？一直转为是你的意根，阿弥陀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意， 因为一切法就是一根呢、啊。那说你现在的生命法界和境界成就你的一念一根，对吧？一根，然后你的一念觉，阿弥陀这三个字，进入了空间、世间和境界的尘，然后落在一根上面，然后你阿弥陀正好在一根相应的时候，就是觉，知道？所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觉，这个觉跟般若是无二无别，也是一样的道理，知道吗？他说华严境界也是这样的。华严界是现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什么叫是性呢？什么叫性根呢？就是我们的佛性，每个众生都有佛性。是性是住是行是回向，性是佛之性，行是佛之行。那什么样的叫是性呢？就是每个众生都有佛性啊，是吧？是住就是佛之住，佛陀的安住。行是佛行，佛行相是佛的回向，地是佛的地，所以呢，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都是安住在佛上面。所以离之尘一念升起的时候，就在性位上面，因为没有性位就没有佛性，知道吗？佛性在哪里产生呢？是诸法缘生，这一切法，你的念根就是佛性的时候，那外面的法跟佛性相应的一刹那，知道吗？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啊，还没有分别的那一刹那。一念那个叫做佛性，就叫文殊菩萨。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我的第一念叫一根，没有一根，因为没有我就没有你见呢，就是叫见闻觉知，那个见从这个念根的出来，但是你的意是从法里面出来，是吧？没法就没有意存在，就是说色身香味触眼耳鼻色身，在后面叫一根，一根是内，外面的色身相互触法及眼耳鼻舌身是外，外是由一根都舍在那里，一个叫内外，叫根尘，我们的身体也叫尘呐、啊，我们的法界叫尘呐、啊，由一根都舍，知道？那么说你的念根的见是佛心里面显现出来，这个见就是念根，念根里面具足见闻觉知。他说这个念根的觉，你的见就是佛性，叫做见性，知道？如果你的念根是迷了。你的见叫见相，见相就是落在见闻觉知，就落到外面去了，就是迷，因为你的念根没觉。通过法师讲法以后，你的念根或者说你现在没有觉悟之前，你的念根是佛性，就是文殊菩萨所摄起，所有的众生都在文殊菩萨，叫理智即佛，理智即佛就是文殊菩萨啊，明智即佛就知道了啊，你知道了，所以你的念根。一刹那跟着外面相应的这个外面头的发性，就是说是性就是你的念根，就是佛性。然后呢是住，什么叫是住呢？你的念根念念相续在法性之中，就是阿弥陀，就是华严，就是毗卢遮那佛观中，就是是性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座位，座位就是不闲位，就是些不闲位叫闲位，就是佛之住佛之行佛之回向。但是座位是安住的佛，安住说呢，就像光明照耀的时候叫实行，实行就是破习气，破无明，就是像六度啊、十度啊，啊都在实行里面，就是破除我们的这个这个无明分别跟执着，啊，那说是回向，是回向，这一念根，这念根在哪里呢？是独立存在的呢，还是变化界的呢？告诉你，你的念根无处不在。无处不在，它是一个性，因为佛性是个性，在哪里呢？一切法只要有法就有佛性存在，你在北京就有北京的佛性，在南昌就有南昌的佛性，在九江就有九江的佛性，随处所生，它不是在某一个地方，就是有法即现，无法在隐，就是我在无量寿寺就无量寿寺的佛性，我在南昌就南昌的佛性，南昌的佛性出来了，那说无量寿寺的佛性在哪里呢？叫隐，因为没有境界了嘛，没有境界复性就隐，如果有相复性就显，知道吧？有境界复性就显出来了，没有境界复性就隐掉了，就是隐显，隐显就像水波一样，一直在隐显之中，无处不在，无处就这样，因为它是性德啊，这个没有锥子就看不到木头了，但是有了锥子就可以看到木头了，其实木头是不动的，叫性德啊，非来非去，非长短高低，非情况直播，非时间，非空间，它是一个性德，性就是我们 我们讲就是概念，就是佛性，就是我们本来具有的东西。所以整个华严经从四个位置里面全是开显我们的佛性，所以佛性里面之外，从四性四住四行四回向全是华藏世界，而说也是我们的一根，跟现在看到也是我们的一根，就是一就是尘，就是根尘啊，根尘。所以华严经、无量寿经及这个这个梵王经都是讲这个一根不可堕落，完全的。所以呢，般若也是为了开一根，所以一根开显就是把一根跟根跟尘合一，能开显。我们主要是对立才有无，这样你不开显，那么说你就一定是无明六道轮回。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除了般若发华，这个不管任何一部经典了，它的目的就是为这个，因为我们等着这个道理以后修行就很方便，知道吗？哦，原来我们的根尘是合一的，本来就是一根，我们的意念就是觉性，就是佛性，觉悟了，单体就是圆满。为什么呢？念根，我们的念就是佛性，我们现在看到一样，这是佛性。那我们眼睛跟外面是一，不是二，一不是二，它没有一根，根尘，就根是内，尘是外，根尘是什么关系呢？根尘什么关系呢？就是叫做什么呢？我打个比例来讲嘛，就是后门跟前门的关系，就是你不能说中间断掉了，是吧？断了就没有前门跟后门之说了，是不是？就是说，现在我看到你，我这个地方叫做意，你那个地方叫尘，我问你，我中间还能断吗？你现在看到我，你那个叫做意，我这边叫尘，中间能断吗？根跟尘是一体的，它没有对立的东西，知道吗？那说你现在能见到我这个见是什么？就是佛性，因为你的佛性认为你的眼睛跟外面尘是对立的，所以你的就已经偏向外了，偏向外。所以你现在那个见就是你的念根没有觉悟的话，认为外面世界跟你是对立的，所以就增长无明，无明出来就分别，分别就执着，执着就有六道轮回的生死。所以所有六道轮回的生死都因为你的念根没有觉悟，你的见闻觉知随着没有觉悟的念根增长无明，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要的是念根的觉，讲法讲给谁听？不是讲给眼睛听，不是讲给耳朵，讲给你念根听，让你悟到，让你的念根觉悟。你的念根觉悟了，就觉悟到佛性的时候，那你现在看到外面的根，就是你一眼看过去外面世界是同时的，一定要知道地狱跟你的根也是同时的，天哪跟你根也是同时的，没有外面的根绝对没有根存在，没有外面的色就没有眼睛，没有外面的声音就没有耳朵，就是色阳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跟阳外面的色声音它是同时，它是一个这样的，是一个同时。这个是尘，这个是根，你说没有尘怎么有根呢？它两个是一体的东西，怎么能说有这边没有那边呢？就像鸟一样，没有这个板凳飞起来吗？它是同时的东西啊，是因为我们现在把它切断了，知道？这能切得断吗？实相是切不断的，就妄想，知道吧？妄想全切断，所以我们一旦悟到了以后就不一样了，知道？所以般若也好，我们讲这个这个无量寿经也好，还是这个梵王经也好，还是华严经也好，都是这个意思。再来讲去，到这方面经典全部认掉。你现在一眼看过去，说现在我坐在这个地方，一眼看过去，我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叫念根，就觉性，叫见。看我这见是觉是迷，我现在看到这个房子，我要念根觉，念根要是觉的话，我现在看到外面，看到外面就是一根是一体的，叫做觉性，也就是佛，知道吗？所以你觉悟了吗？觉意念就是佛。如果你觉得你眼根跟外面是对立的，那你证明你的念根是迷。那么说我们这个迷跟觉，这迷觉之间必须正好八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够产生相续，知道吗？就是说你眼睛看外面，你的念根眼根相续的一论是这样，就是说我为什么一会儿觉一会儿迷呢？因为里面正好八地菩萨，只有正好八地菩萨你这个念根跟外面的根尘告诉你，那是一片光明，就是他可以看到诸佛境界，诸佛境界。
还是完全在诸佛境界之中啊，因为当地就是诸佛境界啊，是啊，所有的诸佛就瞬间。如果你要是念根，你的念根要迷了，立即就是无明，立即无明，就是因为阳跟外面色对立，恶毒对生念对立，鼻子跟香味对立。那我们要学习，要学习，就是说啊、这个，那我们要犯戒有什么过失？什么叫犯戒？犯戒就是打妄想，知道吗？其实根本就犯不了戒。色相怎么犯戒呢？就是你的眼睛跟外面的色相对立了，这就是犯戒，知道吗？因为你不断的对立，我要杀他，是不是？我要偷人家的东西，那不就是对立吗？对立久了又会怎么样？就是到八地以上的菩萨当然一边是光明了，在八地以下的菩萨都还会犯罪，都会犯罪。所以呢，佛讲了，就是说，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没证到八地菩萨啊，没有证到般若啊实相，都没办法达到不犯过失，啊，不犯过失。那么说，我们尽量的保护他，因为我们就悟了，就这么讲了，我就明亮了。很清晰的明在面前，那我说你知道这个东西，那我说我们发起无上菩提心要成佛，是不是？那我说我们要把它连接上去，要相续。我为什么要大家念佛要串习要相续？所以呢，我们学几样东西非常重要，一个是无量寿经，一个是华严经，一个是这个法王经，还有一个是般若。那是这四个东西足以你非常快乐的解脱，非常安心的解脱，非常虚畅的解脱。因为你学这四个门的话，足以让你呢跟佛陀念念相续。所以我劝导大家学这四部经典，觉得是没有错的，是吧？或者说，如果你没有时间学一部经典也可以，是吧？你说无量寿经也是一根，你说这个菩萨戒也是一根，你说是华严经也是一根，学般若就金刚经也是一根。因为我就有机会的话，跟大家讲讲金刚经，它也是这样的讲，它一定是把我们的根更沉的中间的那个无明给它切掉，就是那个东西让我们六道轮回。我们要找到那个抓王先抓者，就抓者先抓王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什么东西脱了我的保障，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变成这个样子？就是这个中间有者，这在哪里？小者你不要管它，先把个王抓住就可以了。就是我跟你讲法的时候讲到，让你认识到那个王在哪里，根本在哪里，你找到它的窝，知道吗？所以我们把执窝抓到，把窝毁掉了，自然就解脱。你不要去挣那些小上面去。如果你真实的想求解脱，真的想得般若智慧，我相信你不想做坏事，是不是？哪个抛我这个来听到这么天的法想去做坏事呢？是不是？所以大家在听法听了半天，我就是想做坏事，师父有没有个方便让我去做坏事？那你这么辛苦的跟我坐在一起干嘛呢？所以我们学法就是不断地鼓励你啊，让你对法上面升起信心，喜欢法，是吧？六道轮回那么痛苦，是吧？杀盗淫妄酒那么痛苦，谁想去干的？那个都是因为烦恼痛苦啊。为什么要做坏事？是因为烦恼。在我们这个地方不可能有这种烦恼啊，是不是？你怎么想？你为什么要杀人家呢？因为有烦恼。有这个人慈悲心生出来了，你就爱护他了，怎么样？为什么要偷人家的东西呢？因为你贫穷，你内心孤独寂寞。哎，听了师父以后讲法以后，哎，我很知足了，就不想偷了啊。哪有不正当的关系？以前呢，真是想找一个人谈恋爱，现在才知道法这个地方跟佛陀谈恋爱最好。哎，这时候把那个东西就抛掉，是吧？他引妄语，过着想打妄语，哎，打妄语那么痛苦，内心就像那个鬼一样，是吧？每天偷偷看看呢，哎，现在那么贪啊，是不是？那多快乐呢，是不是？因为喝酒过着喝酒喝得醉醺醺的，每天都想喝酒，现在放下执着，多么轻松自在啊！哎，你就自然而然你会向佛这边靠人，怎么可能在这个地方听完听了之后还想去做坏事呢？那是不可能，那证明这个讲法有问题，是吧？讲法是让我们安心的，那就是讲，师父我看你养我都很开心。我就像这是寺庙的居中，我想就是靠着师父边缘我就很开心啊，我什么都知足了。原来师父给你是这种感觉，我不可能说让你要喜欢贪嗔痴吧，杀到淫妄吧，来这样的佛法呢，对吧？这种佛法让你会更加亲近，觉得佛法更不可思议，觉得这个佛法我愿意舍出生命来护持它， 世间都有这样的法，是不是？毛泽东打仗的时候，那么多人跟他舍身自己的生命，连毛泽东都能做得到，让那么多人还不是佛法，那么多人跟着他去打仗，把自己命给掉，那佛法这么伟大，还不能够让你把命给我，是不是？那当然可以了，不讲把命给我，谁到世间的一点恶法还是可以舍掉的，是不是？所以在我这个地方，这能增加你的信心，不可能会增加你恶业增长啊。但是恶业增长对你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为什么呢？没有证到八地菩萨，你这个一根不能相续，你会对立。一个一根对立，那说不管是去净土法门，任何一个法门，我告诉你都是到边地一层。打个比例呢，你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如果你不是无量观、无量寿、无量道，念阿弥陀佛，你怎么念都在边地一层，知道吗？就是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这个念佛就能解脱，你不听我讲法。不了解阿弥陀佛，你怎么念佛往生西方啊？你知道遍地遗产而已，因为跟般若不相应啊。因为三藏十二部都是开显我们般若，在此世界什么解脱最方便呢？不是你的行为，不是你做多大的功德，而是你的般若，知道吗？就是说，以摩诃般若波罗蜜，以别的方法解脱很困难，但摩诃般若波罗蜜解脱很方便。所有的佛法都为了开显般若，不是要我们得到神通，我们做不到。不是眼睛看很远，我们也做不到；不是鼻子闻着世界都是香的，我们也做不到，知道吗？所以呢，你的色身香味触法及眼耳鼻舌身意都得不到神通广大，也得不到很多很多的功德，也得不到很大的神通。但唯独的一个东西可以帮助你，就是般若，知道吗？然后说般若是不是很难呢？般若不难，闻到就不难。所以般若从哪里出来的呢？般若从法中生。从法里面出来，知道吗？听善知识，一定要听善知识。所以大家在我们这做这个地方，我感觉到你们有好大的福报，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不管任何法门，把你的般若打开很重要。有人讲，哎呀，净土法门是靠阿弥陀佛救度，不要修般若，那是错误的。净土法门是因力有大智慧，有大善根才能悟得到的，才能稳得到的。华严经净土法门，任何一个净土导归极乐，都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可看今西方极乐世界啊，虽然万善同归，这个那么说我们修净土法门，为什么落到边地一层？就因为我们阿弥陀佛名号和阿弥陀佛建立在遥远的地方，没有把阿弥陀佛解开。阿弥陀佛不解开，你的意根就没有解开。你的意根没有解开，你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只是声音而已，不是一根，知道吗？你这个名，你这个念没有色意，没有色意，就是说你色流射到大垮上去了，并没有射到流，知道吗？所以呢，没有多大的用。如果念阿弥陀佛念到意上去，就是解脱了。因为念意就是什么？就是法界，知道吗？意就是法界。我不是讲了一根呢？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是把我们的意根圆满。然后你这一念就圆满。如果你这个阿弥陀佛名号是一个跟我们这个色身相关是对立的，然后你念的阿弥陀佛跟这个一个没有关系，那般若就不相应，跟般若不相应，跟华严经不相应，跟梵网经不相应，所以到最后面呢，讲华严经也不想听了，讲这个叫你受戒也不想受了叫你这个闻般若也不想闻了，我就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就这种想法。到最后面呢，就是砍这个砍那个，就是说把这个也杀掉，把那个也杀掉，就像日本武士一样，一起法门都不能修行，把长城砍掉，把持戒砍掉，因为持戒不能成佛，砍掉。然后这个修般若也不能成佛，砍掉。这个修华严经不能成佛，砍掉，修成砍掉，然后就他能成佛。真是就这个就叫无师道。无师道是日本人学出来以后学那个无师道的精神，就是说学他的东西将来变成非常的坚固，非常的坚固。后来我们跟他讲法他听不进去，他就直接的把你砍掉了，知道吗？你跟他讲金刚经他不听，你跟他讲般若他不听，你跟他讲华严经他不听，你跟他讲这个梵网经他不听。他为什么呢？在他心里的骨子里面已经被砍掉了，听砍掉了，所以他就不听一切法，知道，这是非常就是日本净土真真啊，是非常可怕的。那个叫做无力之罪人，那真是无力之罪人，知道，因为他把佛陀的般若法所有的法就是他的一臂 就把它毁掉，全部砍掉。他认为一切法修行不能成就，却不知道净土法门这是一个圆满菩提的果而已。而如果你因为底下没有菩提心啊，就落于边地一层，那到极乐世界也这个边地一层见不到佛，因为你没有菩提心啊。你不闻华严经，你不闻这个梵网经，你不闻般若经，那你菩提心在哪里出来呢？菩提心在哪出来呢？没有菩提心怎么成佛呢？到西方极乐，没有菩提心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无明，就对立，就执着以无明为种，这样的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不能往生。他在那花里面，无量劫色大劫花不开啊，在里面啊，一直在里住着。我们本身就在花里面，知道吗？啊，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那我们学法就很方便啊，就知道。我们把这个，我们还是学习这个啊，《优婆塞经》啊，《优婆塞优婆夷》，优婆塞男众，优婆夷女众啊，就是近视男，近视女，就亲近佛陀的人，就抓住了佛陀的衣服啊。优婆塞有六种，有六种法，善男子优婆塞戒，即为生命乃至文子，昔不应杀，而受戒矣。说了戒以后。受戒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个受梵网经是毗卢遮那佛给我受，是摩诃那佛给我们受，不是一般凡夫给我们受的，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受就是我们的受，我们的自信。我们怎么叫受呢？就是公司里面的印章，知道吗？这个印章一直居住在那个地方啊，孩子过来了，你现在接我的位置，我把印章交给你，叫受。这些就要受，不是说受一个东西给你，这是错误的。比丘戒、五戒都不是受印，这是受一个条法给你，就是吧？哎，你持五戒了，我给你受个五戒，那叫受五戒。但是菩萨戒不是的，菩萨戒是直接把原来本来的印给你，因为这就是佛心，知道吗？这就是把佛心交给你，是你本来的，就是你的，你只是妄想无明不知道而已。那说你今天受菩萨戒，就像我的孩子回来了，就这个意思。我现在要交印给你啊，我就好比说我是过去的佛，你们来了，我要把印交给你，因为这个就是你父亲留给我准备给你的。哎，你现在回来了，我就给你了，就是把这个印给你，叫受，知道吗？所以所有的和尚给人家受菩萨戒的时候，一定是这样的传承，就是说是毗卢遮那佛传给我，然后我又来传给你，就是毗卢遮那佛传给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传给我们。所以这个印是你的本来面目，是你本来就是你自己的，这是你在外面做全职忘记了不知道而已。哎，你最慢慢慢慢的把编过来了。所以受菩萨戒者都为大丈夫啊，就是法王子，佛的孩子叫法王子啊。过去慧命就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啊，跟佛陀关系就是父子关系，法身慧命，也就是说这叫受。那这里面讲受了戒以后，就是受了这个金刚光明宝戒，你已经意识到了这个戒是什么，就是不杀盗淫妄酒，这一切善法都是自心中本来的这个因。你想啊，你已经心里明了了，就受了，明了就受。受了戒以后，这个金刚光明它是无着戒体呀、啊。啊，这个原就是心法清净啊，就是像我们在禅宗里讲，就是无相无念无惧啊，这么一个体清净，它是无相的，有着啊。我们受了戒以后啊，受了戒以后不应该有杀生，是吧？不应该杀，那是蚊子不应该杀啊。这个就是不像五戒，五戒的话它这个杀生就是它有三种，一种是杀人，一种杀人没杀死七天以后才死，一种呢是杀动物，有三种戒，正戒有下品戒、中品戒、上品戒啊。上品戒是讲杀人啊，过失非常大。中品戒就是杀人没杀死七天以后才死，这中间他有忏悔的那么个机会，对吧？他没死七天以后啊，那个人的恨心慢慢慢慢的就淡薄了一点，到了七天以后断气了啊。还有一个呢，杀动物，就是三纯戒啊。下品戒可以对手参会，中品戒 要通过一些仪式忏悔。三明戒，三明戒就砍头罪，就是你就等于没有物戒了，啊，就没有物戒了。他说中品跟下品都可以通过忏悔可以让你回复啊，还可以帮你救活啊。虽然啊，这个因为七天以后死了啊，七天以后才死的了，就等于啊，你这是一个咒缘，你是一个咒缘。但七天以前死的，就是你正煞，知道吗？但是菩萨戒里面就不一样了，你蚊子不能杀，因为佛要讲意，讲意根，知道吗？意根就是说，你蚊子也不能杀，不能用杀心啊，不能用杀心。那我们啊，这个自杀啊，不能自杀，不能叫人杀，这是什么讲啊？不能方便杀啊，啊，不能放，不能战乱杀啊，就是说。这个你给我杀个鸡呢，就是站叫人家杀，见作随喜，见人家杀生的时候呢起那个随喜，这是比丘家里都是没有的，知道吗？无家里都是没有的，但是菩萨家里都有，见人家杀这后面随喜欢喜人家杀啊，那至于咒杀，咒杀就是赌咒念咒子把他杀死，虽然你没有亲手杀，但是就一根嘛，一根的杀，杀阴用种种方法，比例来讲啊，搞一个搞一把刀放在上面啊，就放电杀，是吧？杀阴、杀缘、杀法、杀业，就是或者做杀业的这个杀，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是个杀生的人啊，天天在杀，乃至于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所有的生命都不应该杀他，不得故杀。你假设说那个人啊，但是你在受戒的时候。你一定要具备了这种，你意识里面要具备了这种无上的菩提心啊。但我们在受戒的时候不能说啊，我现在在杀鸡呀、啊，我在杀鸡，我本身就在杀鸡呀、啊，啊，我家里杀鸡就在杀鸡啊。但我要受菩萨戒，受菩萨戒，但人正在杀鸡啊，我劝你就不要受戒。为什么呢？因为你天天在杀鸡嘛，我们本身就在做杀业嘛，是杀业范围之内。他说。这杀业范围之内，你本身就在杀。如果比例来讲，我今天我并没有杀鸡，但是不能保证我将来不会杀鸡。为什么呢？将来某一种恶意感召会让我会杀，知道吗？也就是说，在你受戒的时候，一定是没有杀因在那个地方，没有杀的缘在那个地方，没有杀的方，就是说刀正在拿这个刀，然后。这个准备去杀生来受菩萨戒，不是又杀法在那个地方，又杀业，就是你正在做杀业是不能受菩萨戒的，是吧？所以呢，我们这个受菩萨戒里面啊，这个一般这轮过失就不能受菩萨戒了啊。所以呢，受菩萨戒一定是要清净之业啊，所以就是说当下，你可以把这个舍掉啊，把它舍掉啊。因为有这样的业在那个地方，你本身就要杀业啊，你讲。但是我们后面业，就是说，比例来讲，我受了菩萨戒以后，可能有杀生，就续是犯戒，还续是犯戒。但是呢，在你受戒的时候，你获得的那个戒很重要，因为受菩萨戒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得戒的那个体，知道吗？就是受戒的时候，那个一刹那一定要清净。越清净得到那个戒体，得到那个戒体就是受戒的时候尊戒是不能用任何杀因的，但是你受了戒以后可能会有杀，但是你那个戒因已经，你那个戒体已经得到了，犯戒虽有过失，但是这个功德非常大，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获得啊这个戒体以后慢慢的去保护它啊，就是不能我们一个也就是说菩提心嘛，菩萨心嘛，就是说在你受菩萨戒的时候，你一定要引出一个菩提心和菩萨心出来，一个菩提心菩萨心和成佛的心出来啊，不能假，一点都不能假，就是说你这边要成佛要发菩提心，这边还在杀生啊，你在杀生，这是跟菩提心相违的，杀生跟菩提心是相违的啊。那你说你受了戒以后，哎，你已经发了愿了，连蚊子我都不能杀，受了戒以后你还继续杀生会什么样啊？杀生那次人为师又破财又破一戒，师就是 对湿了湿啊，湿人烫不得暖乏啊，就湿处又婆散又婆已啊，湿人烫不得暖乏，何况悉陀含悉陀含阿拉含阿拉汉，是名破戒又婆散，处又婆散，真檀罗又婆散，垢又婆散啊，皆又婆散，因为重叫粗重。也就是你受了戒以后是又不得，就好比说啊，就像你有一个啊，打个比例来讲嘛，你爸爸妈妈给你一个啊，这个明珠，一个明珠，你放在箱子里面，忘记了，就这个意思，是吧？迷失了，失处这个优婆塞不能代表它没有了，是因为菩萨戒它是现在过去未来戒，是复性戒，是永恒的戒，它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戒，它是叫无着戒。这个戒体是永恒的，是尽现在、过去、未来的，它是丢不掉的。这是把篱笆糊起来，看不见了，知道吗？所以一个犯戒的人，就等于把篱笆糊起来了，就像你把宝放在箱子底下忘记了，就这个意思。但是有一天翻还会翻得出来，知道吗？等你有一天忽然觉悟了，你可以把它翻出来。也就是说你闻到这个戒法啊，闻到这个戒法，对呀、啊。那如果破戒的人没有失处，是人破，什么叫破呢？就是说叫破又不在，就比例来讲啊，这个啊，他没有讲肯头又破在又破意，他没有讲的。在这个菩萨戒里面来讲，叫做呢菩萨波罗夷罪，波罗夷罪就是砍头罪。但是菩萨戒里面，在家菩萨戒里面这样说，在家的菩萨戒就是说你还是个优婆塞，他是个破优婆塞，是一个呢臭优婆塞，就是你这个你受了菩萨戒你还犯戒，是个很臭的菩萨，是个破，这个是个破的这个优婆塞，是个张德罗，就是很低贱的，很污垢的，是吧？所以那个是戒就是戒罪啊，戒的所谓粗重。所以虽然受了菩萨戒还在犯戒继续臭，但是还是个菩萨，知道吗？虽然臭，所以呢受了菩萨戒以后，既然臭也比一般人要强了，知道？一般人连菩萨都不是呢，这样你受了菩萨戒虽然是错的，也比那世间不受菩萨戒的要强得多，知道吗？所以呢这样你知道你自己还是个菩萨都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吗？那么这人如果要是喜欢受了菩萨戒以后，受了戒律，然后呢还去杀生，他有一个过失，就是修法不得成就。修法不得成就，为什么呢？喜欢杀生嘛，因为你受了戒以后还喜欢杀生，这个就是听马没有忏悔之心啊，没有忏悔之心。一个没有忏悔心的人受菩萨戒，但是没有犯了过失，不知道忏悔，这样的修行啊，不得暖乏，就是得不到法的这个法味啊，得不到法。就像那个啊，刚才讲，就是说，就像那个烟的话，不会出烟的，就看不到烟，就没有这个。我们这个修行呢，也是这样的。很多人修行啊，很多人修行修了半天啊，都得不到法味，就因为杀生。杀生呢，杀生你的体里面干扰性是非常大的啊。我打个比例来讲吧，为什么杀生罪很重？为什么杀生罪很重？因为我们这个生命呢、啊、我们这个命呢、啊、它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它是一个整体。就比例来讲，我在世界就在，你把我杀掉就等于把我的世界给毁灭掉了，毁灭一个世界的过失是非常大的。你杀我的命过失不一定大，把我的世界毁掉了，这个才是最大的。假如说我的眼睛看作是大雄宝殿，你把我断了，就等于把我大雄宝殿给毁了。大家都知道，连那个红卫兵都不敢把大雄宝殿撤掉，看到没有？不像他打他都有点害怕，但是呢他随便打人他可以敢打，是不是？就互相很神圣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心目中就看到这个像，就看到这个像，还没有看到他的这个底。就一个人是善人，你把他杀掉罪过就很大，知道？但是那个人很坏， 但是他正是这个时候正看着大英宝殿，你不杀他，结果也照样很大啊。你就比例来讲啊，那个人非常非常的坏，但是呢他对富相看着的时候正好是喝胆，然后你怕就把他杀掉。我问你，他的心目中全是一个富相，把他命断了，就等于把他富相给毁掉了，把他的世界毁了。因为命不是一条线，命是一个整个的世界，知道吧？我们的生命的不是一条线，这样，这个身体消失掉了，它就像一个梦一样啊，突然消失掉了，是吧？所以我们杀任何，不但我们人不能杀，你动物也不能杀，为什么呢？动物它的世界跟我人的世界是一模一样的。只要一个蚊子飞在腹相面前，它看到腹相，你把蚊子杀掉了，就等于把腹相一个毁掉了，知道吗？所以杀生的时候，你把生命杀的一个生命，就等于把他一个世界毁掉了，重重无尽的世界，知道？所以杀生的过失是非常大。所有罪里面最重的罪就是杀生。你把他手砍掉，他的世界还在啊，是不是？但是呢，你把他命断了，他的世界就没有了。所以杀生过失很大，连蚊子也不能杀，因为菩萨知道，蚊子的世界跟我们人的世界是一样的，他的世界。蚊子的世界又是比我们还要自在。比如说我们龛子啊，一个龛子坐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坐在那里好挤，是不是很挤，觉得我的世界好小，但一个蚊子在里面，它的世界很大，知道吗？它在里面翻跟头，飞来飞去，呜的飞，它的世界很大，我们世界很小，到底是蚊子大还是我大呢？你知道吗？所以呢，虽然你感觉到你是人，但是蚊子的世界可能比你的世界还要美还大，知道吗？所以呢，蚊子虽然很小，但是它的世界很美的。所以那蚊子，你看看这屋子里面飞来飞去，它翻来覆去，它的世界那么大。所以呢，千万不要看到动物小，知道吗？它的世界可能比我们世界还要大。所以人心的世界，所以呢，你这个小小屋子里面你可能很逼，它在小小屋子里面可以翻跟头。我问你，他也是念头，你也是念头，他的念头的世界那么广阔，你的念头那么狭小，到底是你善还是他善？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蚊子。蚊子的这个功能，过去释迦牟尼佛常常打公案的时候，他说有一天有一个人呢，身上背了一包糖啊，走看到一窝蚂蚁这个地方，他就一脚砍过去了呢，他一抖，那个蚂蚁呢，那个糖就掉下去了，掉在了正好掉在那个蚂蚁堆子里去了。那蚂蚁堆子里哇，接受这个供养，很多人正好那里面有一尊佛在里面讲法，这个蚂蚁讲课是吧？他在那个那一段时间里面讲，供养了这个的，然后就讲，也就是他有一个世界非常广阔的，知道吗？所以里面有大菩萨，也有像目犍连那舍利弗这么大的菩萨在里面。目犍连、文殊菩萨、观音菩萨、普贤菩萨都在那个蚂蚁堆里面，所以我们往往看那个蚂蚁堆好像很小，其实它是一个世界，它一个世界跟我们世界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小的世界、大的世界作为什么，以什么为标准呢？你讲，我们看好像好大世界，对蚂蚁那么小，它看的世界也很大，是吧？所以它的世界跟我世界没有区别，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它们，它们就是一个世界。所以老出来了，假如蚊子来了，你要跟他交朋友，他的世界很广阔的，知道吗？你的世界你在烦躁不安，可是蚊子在唱歌，是不是？他在跳舞唱歌，可是那天如果你要先沟通啊，先要跟他沟通。所以过去的大走师们啊，过去的走师们可以跟蚊子啊、苍蝇啊、老鼠这块聊天，是吧？你看我们有一个啊，这个法师，鸟就来了讲什么话他都知道，是吧？那在别的很多世界的话，动物跟人是同样的，没有任何区别，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不知道蚊子的世界，所以感觉到它很小，所以就把它杀死了。所以菩萨他是不会动它的世界，菩萨可以到那个世界里面去。八地以上的菩萨，他一大坐在这边跟我们坐在一起，那边呢他到蚊子的世界里面去，蚊子的世界又是广阔无边，跟我们一样，跟我们坐着一样，一模一样的，一点区别都没有。所以你把他杀掉了，你忍心吗？是不是？应该是不忍心的。只是外面观察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杀生， 因为你杀生的话过失就很大，因为不光是你的事情，因为你把他的世界给毁掉了，所以呢他会报仇，会啊、如果有佛教化还好一点，如果没有佛教化的话啊、他就会啊、你看世界就是一样的嘛，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是吧，就是说过去你看那电影上面那个报仇的这个像这个武林呢是吧，武林小说里面常常讲这个报仇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小孩子长大了要为自己的祖父报仇，为你家人报仇，十年以后他的儿子长大了修了很高的武功要找他去报仇，那么说这些事情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应该是真的是吧，所以这个菩萨界里面讲啊，父母被人家杀害了他们不家暴都不应该去报仇，就是从这方面来讲，也就是说啊，这个我们在杀他们的时候他可能有嗔恨心冤气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一个修行的人常常有杀心，有那个杀心，有嗔恨心啊，有的杀心何况犯戒是吧，那你修行那些东西不干扰你吗？你想一想他不干扰你吗？你的世界就一定会受到他的干扰，在你干扰的时候啊，你修行你也有智慧啊，你也有福报了，可是你修行就是不能成就，就是不成就，因为你杀生太重，所以应该忏悔，应该大大的忏悔，就是说从这方面讲啊，你就知道啊，晚人回家去看到蚂蚁啊，你就晓得他有一个世界，他可能很美是吧，你给他吃一点东西，他那个死，他跟我们人就像你要将心比心，一个人是一个坛子给你吃，哇他跟这个你就有感情是吧，你说常佛给一个付出啊，好感谢啊，啊是吧，那说你给蚂蚁吃，那蚂蚁可能也会跟我一样这样感谢是吧，那说你要跟他这样的交流，这种感觉常常交流，慢慢的对小动物啊你就像自己家人一样啊，你家里来了位客人，所以你家里来的老鼠啊苍蝇啊常常告诉你的爸爸妈妈或者兄弟姐妹，哎这是我家的客人啊，那个捞出来了，就像哎这是我家的客人，我告诉你人一换就过去了，你即便你一下就过去了，所以适当的照顾一下你的家人，知道照顾一下你的家人，就是说好不容易跟你结个缘，你就不要去伤害他们，爱护他们，我们从这方面来爱护他们，不要杀生啊，不要制造某种杀的方法，就是说你像在我寺庙里面我很清楚的，你看我们个房间里面就很多老鼠跑来跑去的是吧，啊，搞个苹果放给他就被他吃掉了，我跟老鼠吃一半我来吃一半啊，跟他们常常这块吃的，我的飘子啊这个我都知道，因为我那上面好多那个瓦灯的飘子嘛，那瓦灯老鼠跑了一道，第二天我拿起来又瓦灯又吃是吧，嗯，你想我可以想象到啊，那老鼠完了撒尿啊，它到处都撒是吧，撒尿以后那个飘子上面那个摊子上面肯定都被它爬过了，但是我拿到手上去我知道啊，我很清楚啊它被爬过，但是我也会拿着吃啊，是不是，我吃了这么多年也没有生病呢，为什么不生病呢？因为我有一个慈悲心嘛，我有一个互相交流的心嘛，我告诉你你不要怕人家把你怎么样害了，你真的是慈悲心就能抗住一切病，因为我在小的时候很清楚，在我寺庙里一个叫啊，我们那个当家师啊，他这个肺气咳，那么说他常常自己吃剩的饭就敢给我吃，吃上吃剩的饭就敢给我吃，那我一直把他吃下去，因为我那时候很单纯嘛，心里还是非常单纯的，所以就会有一个单纯的心，便是不能侵入到你的心态。我告诉你，这么一个慈悲心，我告诉你，外面所有的病都侵入不到你。这样，再者说，再加上一条，就是说，如果你不怕死，又有何妨呢？啊，明天死也可以，反正这一生中啊，我必死无疑，啊，早死晚死都一样。啊，如果你要真的放得下，早死晚死都一样，所以一定要想到，我这一辈子肯定会死的。啊，前面我讲，我一定会死的，啊。那我们说啊，你已经闻到法了，死不可怕，明天死都可以。所以我把我自己定格在53岁，就是说啊，我今年51岁，我在10年前我告诉大家了，我说我53岁会死掉的，但我现在还会这样说，还有2年就会死掉，我一点都不惧怕，明天死就后天死就后天死，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你把自己不要定得太高了，我要120岁才死，定得太高了挺麻烦的。结果你定得太高了，结果 五六十岁就会死怎么办呢？定低一点，是吧？定低一点，知己知彼，给自己一个准备，将来死长一点也没有关系，尽量的把去减低一点，哎，六十岁死就可以了，是吧？等一下六十岁死，哎，过了六十，哎，那我就六十一岁死吧，哎，过了六十一年，六十二岁死也可以呀、啊。你不断的想，哎，对生死没有牵挂了，你非要把自己定格在八十岁、九十岁，那完蛋了。啊，结果六七十岁就会死，你就心不甘情不愿的啊，就不愿意，所以把自己定格定小一点啊。还有一个法师啊，他跟人家讲，我要活120岁，结果呢，活了104岁就死了。后来他讲，人家就说他呢，因为他在外面说嘛，他我要活120岁嘛，结果没活到，就死掉了。所以这样的就变人家的画饼，就是说。要活那么长，但是有没有活到啊？这样的，所以呢，如果你不怕死，什么事都好办。特别是你在家里面，如果你要不想杀生的话，你可以这个把，又不想去人家干扰你的话，尽量把家里打干净一点啊，勤快一点，打扫干净一点，这样就没有那些东西来啊。那说你实在要杀。实在要杀的话，还有一个方便，就多念往生咒啊，蚊子、苍蝇、虫子，就多念往生咒。因为菩萨戒的话，它有个遮法啊，比丘戒跟无戒里没有遮，它只有遮善，它没有遮恶法，没有遮恶法。也就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别的什么咒子啊什么一类，也没有菩萨法，它只有这个，就说持戒啊，不然你要喝酒叫遮法，喝了酒以后可以把善给遮掉。恶就会升起，但是没有说善法，善法就是说杀到饮完酒，也不杀不到，不饮不完酒，就可以把恶法给遮掉，是吧？他说喝恶法就可以把善法遮了，但是呢，菩萨法里面有一个方便，一个方便的别法就比例来讲，发菩提心，念往生咒念阿弥陀佛，要不断的寻想，哎呀，我这个业障很重，习气很重，我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一定要见到阿弥陀佛，我不见阿弥陀佛，我毕业，因为我犯了这种戒律，有没有证到果位，我必堕无疑，那我一定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在生活中，或者要切肉啦，或者要杀蚊子啦，他说慧眼法师讲，跟他讲三遍，是吧？讲三遍。就讲三字，蚊子请出去，蚊子请出去，不然的话我就会用蚊香给你点死了，就是说我要点蚊香了，请你出去，就是不断的请出去，人家跟他点往生咒，然后点个蚊香，点蚊香，那我告诉你了，你要出去不出去我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我离在家里面会让我更加伤害菩提心，就是说我可能更不愿意念佛了，这个会让我更多的烦恼，就打个比例来讲嘛。在你功夫没到之前，还是有一些要保护自己就是说别人要爬山，你们必须要学会爬山的力量，如果你没有爬山的本钱，还是学一学怎么把这个本事学到，就是说我们修行的时候有些东西我们做不到，我做不到，但是呢做不到的时候你本身就做不到，再加上外面对你的伤害，到最后面你就会彻底的泄气，现在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出了，佛也不念了，然后堕地狱就堕吧，就这样告诉别人就堕吧，我不管了，我活不下去，他就彻底的放弃了佛法，知道吗？所以这样的就不好了，我们还是要保护自己因为最低的限制还这个菩提心不能失处就是说念还是你说尊专家就是说你可以杀尽，你像我们寺庙里天天念经回向法界，回向我们这个地方，所以尊菜啊各方面肯定会把一些蚊子把一些东西杀死，那我说我们这个念经希望回向给他们他们希望他们解脱，这个方法就叫遮，就是用你的菩提心把你的恶遮掉，既然有善遮恶的话一定有方法的，菩提心是最好的遮法你就不怕偷盗也是一样的都有遮法，所以你不修遮法的话你菩提心就是，其实遮法就是忏悔心了，就是忏悔心了，你有一个忏悔的心了，不能说杀得很开心，不能这样的，那就易杀。其实虽然你在生活中被业力所逼迫，但是 你的意根意念呢啊，从究竟上来讲的话，你安住菩提心里面，你不断的念佛了，安住菩提心，安住这个菩提心里面，就是说啊，你了解这是个妄想而已，这是个妄想，是水里的泡泡而已，就是所有的恶业都是随着你泡泡而已。那我说我们啊，这个坚持自己啊，保持这个菩提心啊，比那一个善心，一个利益众生的心啊，这个不断的这个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相信阿弥陀佛，相信我们一个佛性啊，相信有因果存在啊，这个做的恶业，但是无意中可能会啊杀些生命，但是呢，你心中时时的安住菩提心上面啊，又不是又不一见啊，即为生命不得偷盗，那是一钱，就是一分钱也不能偷，就是吧？在比丘戒里面呢讲四钱是吧？而说我们这个菩萨戒里面就是一分钱啊也不能盗。恶破世界，世人为师，又破塞，又破一戒，世人他不得乱发，何况悉陀王、阿拉哈，使名为破又破塞，又破一戒，处又破塞，又破一戒啊，赞陀罗垢，就是偷人家的东西。我们犯盗戒啊，盗戒比杀戒还要难起，为什么呢？因为盗戒它有这个无意之人盗，因为杀明显把他命断了，很清楚的把杀了，你心中他一定有这个敏感性非常强，就说杀盗淫妄就只有五条戒律，唯有盗戒是最难起的，因为他未知不知道，比例来讲吧，哎，庙里这个苹果这个桃子很好吃，这一个就吃掉了，犯了盗戒，是不是？为啥？你孩子家里去，孩子家里去，说，哎，你家里孩子不在家，然后把他的稀饭给吃了，又犯了盗戒，就是说无意中啊，就犯了盗戒。所以盗戒是啊，非常在寺庙里面，这个啊，无意中啊，无意中呢，很容易犯盗，是吧？因为大家过去有一个人呢、啊、修行他成不了果位，他智慧也很广大，修行老是上不去军阶，老是打给啊，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这个一个护法就告诉他，他说你啊，某一个时候到庙了一张纸，所以呢你修行啊，就你必须要忏悔，要拿怎么样的偿还才能够修行才能上去。后来呢，就把他就通过忏悔的力量啊，把那纸的一张纸的这个罪啊忏悔掉了，才修行才上去。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啊，犯那个盗业，你有偷盗的心，修行就上不出来，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如果你像现身中修行得到成就的话啊，我们明显的可以感觉到，在我们修行中刚刚修的那个位置又停下来了。刚刚修行的位置又停下来了，为什么老是修不下去呢？就是军阶有很多这个犯戒的这个罪在那个地方啊，这是讲成就了，讲成就获得啊，对阿拉罕果位、悉陀罕、斯陀罕、阿拉罕，就是说你要证到某些果位，证到一些法喜，你就必须要把你这个罪给忏掉。所以很多人修行啊，很多人修行对吧？虽然有一些人得到修行有一些法喜，实际上很快就没有了。就是好像修行得到一些禅定的味道，念佛那个味道告诉你都是感官上的味道，不是心里的欢喜。心里的欢喜那种大空现前呢，就是说整个世界是如幻如化，是一种空现前，就是你的念根非常清净，外面的所有的相都非常的清净，那种喜悦是什么喜悦？就是佛教讲叫三昧，三昧就是正受三昧，就是说啊，奢摩他、禅那跟这个三摩地，就是什么叫奢摩他呢？就是说你的心跟这个世界是统一的，你统一的。我打个比例来讲吧，这个世界跟我们是什么样的？就是说是我们的心跟这个世界老是这样抖着的，它不能够恰于其分的正好。如果我们的心跟这个世界中间没有任何错，你立即就得什么呢？就是啊，这个奢摩他，奢摩他在印度讲叫瑜伽，瑜伽 瑜伽就是与一切法相应，与一切法相应。比如说我看到花，我心中全是花，是吧？它这个花就是我的心，心就是花，并且每个字每个字都很清晰，是吧？那么说我们过去修观的时候就有这个，就说拿一个菩提树叶，拿一个菩提树叶，然后你就观察这个菩提树叶一枝一茎都可以看得到很清楚，观察那个地方每个茎都可以看得见，然后你这个茎呢变成你的心，就变成你的念头了，你的念头跟这个茎合一了，就是说这个叫做色摩他，就与其法相应。他说修了以后呢再放大，先是修一个灯型，和别人家先观察一个火，把一个灯点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就观察这个灯啊，或者过一段时间过一个树叶或者一个佛像，然后呢再往外放就是说一个大圆球啊，你的心跟圆球温度是平的，然后呢再放一段时间凹凸，有凹凸，你的心慢慢的跟凹凸，就是说那个像是凹凸的，你的心也跟它一起凹凸啊，然后再放大，就是说比例来讲一座房子，然后你心看到房子的时候呢，你心就是房子，房子就是心，整个房子。再放大，你的心就是一个虚空，整个虚空。那我们还在一个地方可以去做，你比例来讲，我们到山上去看虚空是平的，中间是蓝天白云，你的心跟蓝天白云合一，这个就是色摩他。然后呢你到山里面看一座山，山上有好多树，你的心跟那个山树统一了，这叫色摩他。所以获得色摩他的人，那说他观一条牛毛孔都能观察到，毛孔都能观察到，所以观察这个世界很清晰清薄的，很清晰的，就是说他的念根跟外面界是非常相应的，很清楚，不像我们看这个世界是模糊的，因为你没有色摩他，所以看这个世界是恍惚的。如果你有色摩他三灭的话，你看这个世界印过去就是心，是吧？就像那孩子看世界一样，小孩子看世界是平着看，我们看这个世界是守着看，看见你在看他，看见你在看他，就可能这样看过去的。我小孩子不是这样的，小孩子是一个平面的，是一个平面看东西，知道吗？所以像猴子动物，刚刚出生的动物它也是这样看东西的，是吧？你像那猴子啊，那个像那大猩猩跟一个那个记忆力非常好的人在电脑上看东西。后来我看到这篇文章嘛，那大猩猩是怎么看呢？他看着世界是平着看的，所以呢平着看，这是佛像，这是灯，他说他是平着看，他就知道这个灯在哪里。而那个记忆力非常好的人呢，这个是这个灯，这是佛像，这边是个灯，然后他灭掉就问佛像在哪里，灯在哪里，那个记忆力非常好的人的灯佛像灯，他马上就指出来了，很快就指出来了，如果多几个就不行了，就是这灯子佛像这花这个璎珞白很多，然后把它灭掉，然后就指不出来了。但是大猩猩可以指得出来，大猩猩再长的再多的东西，叫他把所有的这个灯啊花啊佛像的灯啊，他这个一下子就把它指出来了。后来他们研究这个星星为什么能指得出来，因为星看灯是平着看的，是平着看的，他一下经过就像照相机一样照下去了，所以他看灯就像看照相机看那个相片，所以呢他就知道灯在哪里，这个灯他并且可以乱手，他没有一二三四五的，他是八七六还是三二一，他是乱手的，因为他没有数字的概念，他只有这个。那说色摩他就是这样的，色摩他没有文字，没有受量，没有次序，所以色摩他一下看过去有世界同时进入到心，心就是世界，是这个就是一根，知道吗？一根就是法，一切法。所以我们修行怎么样的修这个东西呢？那说你在房间里面打坐，坐着你看这个世界，一定要睁开眼睛啊，看这个世界印到心里面去，然后你心跟它同时，完全同时，不要动，这就是色摩他。然后看到我没有了意，就是没有得力的意，没有一个外面的世界， 然后内空外空叫禅那，叫禅那。然后获得了呢一种清净平等，这个叫做沙摩地啊，就是三种三昧现前。那么说一个常常犯戒的人，他一定是对立，一定是对立的，他不可能一下就硬过去，他硬不过去的，因为常常小偷嘛，偷的意心中，他那个偷的东西啊，他那个偷的东西在八识田中很深的地方我们看不见的，不管是沙了大了都是一样的。你比量你道心很重，你道心很重，但你修行到一定的时候，那个道心从八识田中就出来了，出来又会干扰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看不到了，你现在修的时候还看不到了。为什么现在人修行证不到果位？就是心中有鬼，知道吗？心中有鬼，表面上好像他很有智慧，但是呢，一旦修到一定的时候，那鬼就出来了，知道吗？鬼就出来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他也不忏悔掉，他远远修不上去，远远修不上去的。所以现在修行的成就，因为现在犯戒的力量比较强大，所以呢，修行很难成就的。所以就是说，要忏悔的话，必须要通过一些忏悔的力量。所以我常常告诉大家，人必须要具备三心：忏悔心、感恩心，还有这个般若智慧心、文法的心。如果你没有忏悔心，没法修行，因为我们无时无刻都有道心在那个地方，知道？没有忏悔心，根本没法修行。就是说，这个杀心、嗔恨心就是杀心，知道？杀心，因为这两种心就够你麻烦。还有一个淫欲心，淫欲心更麻烦了，知道吗？淫欲心会操纵我们的心念。那个，如果你有淫欲心的话，那就麻烦了。你是一修行，稍微身体好一点，就会起这个念头；见到鱼子，就会生这个相，就分别相。也就是说，哎，看到漂亮鱼子，你就把自己给忘记了，是吧？看到不好的鱼子，就起生恨。因为一个淫欲心很重的人，对男女的分别心是非常的强大。丑的他就恨，不喜欢；美的他就特别喜欢，因为喜欢美的就不喜欢丑的。这是淫欲心的特性，没办法的，知道吗？这样的淫欲心重，一定是不喜欢丑的，喜欢美的，知道？所以呢，世界上不是美就是丑，那你一天晚就烦恼了，是不是？所以你修行刚刚达到，一个鱼就拿来看了，是丑的还是鱼的？美的，他首先观察就是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淫欲心，淫欲心他既然不是把别人家看作是父母，不是把他看作是尊生，不是把他看作是自己救度的对象，我看的是男女，知道吗？这种人怎么修行呢？没办法修行，知道？根本做一做一看人呢就不行，一人的人物质呢，那淫心会展现到，是不但展现在人身上，还展现在物质身上。那就是说啊，喜欢漂亮啦，喜欢好看啦，是吧？不喜欢丑的，喜欢美的呀，就是这样的。还有喜欢自己的身体，是吧？身体脏了啊不舒服，是吧？身体衣服穿的不好看，他也不喜欢，因为只要喜欢淫欲心比较重的人，他一定从偶因上面、物质上面、人相上面都会出动，都会出动的。所以这样的人，所以淫欲心是修行最大的障碍，非常非常大的障碍。所以呢，杀盗淫这三个罪啊，都是会障碍我们啊修行的这个得到法喜。所以很多人在我面前说：“哎呀，师父，我修行为什么老是有烦恼？”这个都是自己的业障嘛，很简单嘛。所以我们修行不要找，我们很多人呢修行呢只找当下，不找过去的因，知道吗？所以要把那个因断掉，才能够修行，才能上去。要修行得到清净，要修行得到法喜，要修行得到力量，修行要得到正果，你必须要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去掉，才能够修行上去。阿弥陀佛。